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9回。嗡鸣之声从光莲中发出，随即呢，这莲瓣在蓝丝指引之下开始徐徐收拢起来，片刻之后就仿佛时光倒流，此花就化为了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苞，将元婴彻底的包裹在其内。上面六色光焰不停地流转，是光彩夺目啊。韩立等人见此呢，其用法诀一催，暂时掐断了对极寒之焰的控制，而六色花苞则微微一动往下方坠去，结果一阵光芒闪动之后，花苞如同无物一般的一下子就没入到了乳白色的寒团中，在一闪即逝之后，没入韩立上人肉躯的头颅当中，就不见了踪迹。这个时候呢，其他五个人才再次喷出寒焰，击在了光团当中。乳白色的光团中马上浮现出丝丝的寒芒，击射向上人的肉身，不停地用寒焰极寒之力来刺激此肉身，好配合上人突破瓶颈。顿时啊，法阵中除了痴痴的破空声之外，再无其他声音。玄玉洞外冰城中某条偏僻的街道上，两名身穿白色衣衫的小济公男弟子并肩走着，他们面无表情，目光却不停地朝左右扫望着什么，竟在自己宗门内还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而原本在冰城上空盘旋着的巨大的冰凤早已是踪迹皆无，不知道是白瑶一二人将那只冰凤暂时击退呢，还是另行引到了别处。这里虽然地处冰城偏僻的一角，但是两旁冰屋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两名弟子都已事先打听过了，此处原先居住的低阶弟子早就在前些日子就撤离了冰城，这里呢应该是一处无人的死角而已。但是就算如此，二人呢也仍然不敢放松丝毫，神念一直放出体外，以防意外发生。到了，就是这里。一名男子目光一闪望着前方说道，然后带着另外一个人一拐走到了一间冰屋后面，眼前豁然一亮，出现了一片30余丈广的空旷之地，正有另外一男一女等候在那里。你二人来的有些晚了，再不来的话我们就要先开始动手了。那名30余岁的女子一见二人有些不满地说道。另外一人呢，则是一名面目漆黑的大汉，这二人同样一副小济公弟子的装扮，只是看服饰似乎只是最低阶弟子的模样，还不如后来二人身份高。但是那女子说话却又如此不客气，这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外面的道友已经攻破了最外几层的大阵，离此城不足百里了，人类修士巡查的非常紧，我二人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能找到合适的借口跑出来的，否则那万一被他们怀疑，岂不是前功尽弃呀？新来的一名男子冷哼了一声，然后说道。那名妇人双眉一挑，再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旁边的黑脸大汉却不耐烦起来。
好了好了，废话不用说了，快动手吧，即使只是分神，我也不想轻易损失的。
那妇人闻言呢，果真就闭口不言了。新来的二人对此人似乎啊有一些忌惮，也不再说什么。他们纷纷的从储物袋里面掏出了一叠叠的阵盘和一块块的灵石，开始呢在这片空地布置起法阵。几个人动作熟练异常，仅仅片刻的功夫，一个小型法阵就初具形态。若有精通法阵的修士仔细的看一下，就会吃惊的发现，这竟然是一个临时的传送阵， 而且只是单向传送阵。一顿饭的功夫之后，眼看法阵就快成型，忽然轰隆隆一声巨响，附近的那座冰屋毫无征兆的倒塌掉了，一片白茫茫的寒气随之滚滚而来。这四个人一惊啊，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纷纷亮出了护身的法器。
区区几只妖魂也敢在我们小吉宫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这未免太不把我们这些老家伙当做一回事了吧。啊，苍老的声音中，两名衣衫飘飘的人影从寒气中缓缓走了出来。一个人是双眉倒吊，三绺长髯，另一个人却面色枣红，背背一口长剑。
好，是小吉宫的执法长老，快跑！
那名妇人一见这二人容颜，顿时大惊，脱口叫道，立刻就化为了一道绿虹向一侧击射出去。大汉和其他二人的动作也丝毫不慢，同样驾一曲动光而逃。
哼，几缕妖魂若也能在我二人手中跑掉，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那名卑贱中年人一声冷笑，抬头轻轻一弹，顿时呢，刺目的剑气激射而出，三声惨叫传来呀、啊！那名妇人和另外两人被剑气洞穿而过，尸体从空中直坠而下，唯有另外那黑脸大汉所化的青光一个踉跄，竟然继续飞射而走。
哦，有点意思。
红脸中年人有些诧异，但蓦然一张口啊，一道刺目的白虹喷出。大汉的动光转眼之间就被白光追上，一绕之后将其轻易的一斩两截。但这个时候，一旁的吊眉老者却袍袖一抖，从袖中飞出四片柳叶状的翠绿色法器，一闪即逝就不见了。而下一刻，四朵刚从这尸体中慌忙飞出来的绿花却被这些柳叶一击而中，发出了几声怪异的尖叫声，就如同遇见克星般的纷纷化为了汩汩青烟，在虚空中袅袅消失了。红脸中年人则望了一眼已经完成了七七八八的传送阵，脸色一沉，反手一挥，一道碗口粗的剑气喷出啊，轰的一声巨响过后，这法阵就此消失不见，原地呢就凭空显出一座大坑出来。
走吧，这点儿分神被毁，纵然无法对这些妖物真正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肯定也好受不到哪儿去。
吊眉老者手捻胡须说了一句，然后周身灵光一闪，化为了一道向空中遁去。红脸汉子嘿嘿一笑，也从容的遁离了此地。同样的一幕啊，在冰城的其余两处同样上演着。另外几名被高阶妖兽神念寄身的傀儡弟子，全都被其余小吉宫长老是一网打尽了。而小吉宫真正所在的秘境中的那座殿堂中，包括小吉宫公主在内的五六名元婴修士正神色凝重地谈论着什么事情，其中美妇和其他二人的脸色苍白异常，竟似乎元气受损的样子。
哼，没想到万妖谷竟连万妖幡都带来了，原来以为只是普通的仿制法宝，可是威力竟如此之大，若不是方长老和黄长老出手相助，我一个人恐怕根本没有办法击退那车老妖的分身的，而且这还是借助大阵禁制才能做到的，倒是那老妖分身受伤不重，最多两日之后就会再度卷土重来，看来我们必须趁机撤离了。
那美妇人黛眉紧锁地说道，
现在就走，这未免太早了一些吧，等那些妖物到了城前，我等再撤也不迟吧。
一名满脸卷须的大汉有些不赞同的说道，
等到那个时候想走，哼，
恐怕就有一些来不及了。另一名元气受损的白面老者不动声色地说道，显然呢，他是支持美夫人的。
哼，怎么了？这才和这些妖族接触一仗，王师兄怎么就成了惊弓之鸟了？
卷须大汉冷哼了一声，
从师弟，你知道什么呀？那万妖幡厉害，你是没有亲眼见到。虽然只是仿制的法宝，但是威力估计不会逊色上古时候的万妖幡多少。这次幸亏不是车老妖真身亲至啊，哎，否则就是公主和我们联手也万难是对方对手的。
哦，真有这么厉害？哎，就算如此，对方要击破我们最后几层的禁制也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充分利用一下就先匆匆撤走，我还是觉得不妥。
卷须大汉脸上露出了将信将疑之色，但还是摇摇头固执地说道。美妇人听到这里眉头一皱，目光朝几个人脸上一扫，缓缓地说道，
几位长老不要忘了，对方已经有人到了我们城外，要不是白师妹和叶师弟联手将那只冰凤引进了幻光玄天大阵，暂时借助阵势将此妖鸟困在其中，恐怕我等还没有办法安然在此讨论什么的。毕竟那只冰凤是天地灵兽的纯正后裔，虽然只是十级妖兽，但几乎有小半化神期的神通，远不是我们人类元婴后期修士可比的。现在虽有两位长老在那里亲自控制法阵，但也没有办法控制此妖禽多久的。在此情形之下，我们还是及早做下撤离准备的好。但是童长老之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吧，让低阶弟子先躲进虚灵殿中，我等和高阶弟子利用后面几层禁制再给对方狠狠一击，多杀伤一些妖兽，然后不要恋战，遁回虚灵殿，赶紧离开。诸位长老可要记清楚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保全本宫实力，而不是在于消灭多少妖兽。
听到美妇的这几句话，其他几个人觉得可行，就纷纷点头答应了。然后在美妇的吩咐之下，众人离开了大殿，开始召集弟子准备撤离和最后一战之事了。美妇自己啊，则留在大厅之内，独自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沉吟着，眉宇之间竟隐隐地露出了担心之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怎么，你做了安排还在担心什么？莫非也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儿之处？美妇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神识中却突然传来了一阵细细的话语之声，细听之下竟是另一名陌生女子的声音。黄泉鬼母，你若不想受赐魂之苦的话，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待着。美妇人神色不变，但神识中马上冷冰冰的回答，似乎很清楚另一女子的身份。你若是觉得对付不了那万妖幡，可以让老身出手啊，只要你肯多解开我身上的禁锢。哎，你我联手区区一个万妖幡算什么呀？那名女子嘿嘿一阵低笑，口气竟然不小。解开你的禁锢，哼，你就别做梦了。哎，我可是为你着想啊，不领情也就算了，这一次那些妖兽明显另有目的而来的，否则又怎么会这么样的劳师动众？你们躲入虚灵殿中也不见得是权宜之计吧。
小吉宫这一劫，我看呢，哼，是在劫难逃喽。
那名女子阴阴一笑，不客气地说道：
你说的天花乱坠，我现在也不会解开你的禁锢，修炼到你这个境界的鬼修，若是放出去，还不知道会惹出多大的事端。你呀，你就在玄鬼令中老老实实的待着吧。美妇人丝毫没有动心呢。
哎，你也不想想，若不是我帮忙，你能以区区五六百年的时间就踏入元婴后期？更何况不是我数次出手解救，你早就不知道死掉多少次了，还能做到小鸡公公主的位置？
那名女子沉吟了一会儿，忽然发出了尖利至极的声音，似乎有些恼羞成怒了。
你说的的确是事实，但是不要忘了，要不是我从万年玄冰中将玄鬼令取出，你不知道还要沉睡地下多少年呢。帮我踏入元婴后期，不就是想让我有能力解除同生咒吗？至于出手救我，也是救你自己而已。
可你当初也答应过我会放我出来的。
我是答应过你啊，但是谁让我又找到一篇秘术，可以借助你的玄阴鬼气事半功倍的修炼下去。只要你能继续助我进入化神期，同生咒就可以自行解除了，
你大可以自行离去的。助你进入化神期？哼，你当我是天上真仙降临，还是灵界至尊转世啊？我当年要是能进入化神期，还会被逼得不得不修炼鬼修？
那要是没有办法助我进入化神期，那我自然会在作画之前将你重新封印起来。
哼，眼前这一关你都不知道还能不能过去，而搜集来的魂石又消耗得一干二净了吧？没有这东西，你想驱使我替你出力，只不过是妄想而已。
女子的声音突然冰寒无比。
是，魂石我是没有了，但先前之言也不过是猜测罢了。这些妖物还真能够拿虚灵殿如何？此事啊，根本用不上你出手，我们小吉宫自能应付的。美夫人脸色一沉，随后单手一枪，似乎催动了什么法诀，那所谓的什么黄泉鬼母的声音一下子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传出来。随后美夫人神色恢复如常，向大殿外徐徐走去。两日之后，在大部分主持阵法的部分低阶弟子撤离之后，外面的妖兽飞快地推进到了冰城之下，小吉宫修士则借助最后几层的厉害禁制，准备再和群妖大战一场。车老妖的化身那名幼童，前些日子呀伤势尽复，和那老翁夹带着其他化形妖兽铺天盖地而来，结果呢，一场激烈异常的大战之后，双方互有一些死伤，但最终还是魔高一尺，幼童硬生生的凭着万妖幡接连吞噬了两名小吉宫的长老，逼得那名美妇不得不带领群修退出了战斗，暂时依靠最后的禁制抵挡群妖的攻击。而那车老妖见此，毫不客气的将万妖幡的神通尽展，无数的妖兽化身在妖气中滚滚成形，然后拼命的冲击起这最后一层的禁制。小吉宫修士彻底退回到了秘境当中，进入到了虚灵殿。美夫人一声令下，马上激发起了秘地中的禁制，顿时三座摆成品字形状的大殿一阵阵的剧烈晃动，接着秘境地面纷纷裂开，从下面浮现出一座超级法阵出来，竟将这三座大殿围在中心。此法阵一眼望去，不知镶嵌有多少颗灵石在其内，密密麻麻，仿佛数千以上的样子，而且大半都是中阶以上的灵石，
最核心处甚至镶嵌了十余颗珍稀异常的高阶灵石，阵中的符文翻滚，明印闪烁，显得是玄奥无比。片刻之后，就有灵光在上空交织凝聚，形成了一片银灿灿的光霞出来，几乎呢是遍及了整个秘境上空。而就在这个时候啊，三座大殿也突然通体冒出了淡淡的灵光，接着三道粗大的光柱从大殿顶部直冲而出，一下子没入到了光霞之中，就不见了踪影。雷鸣般的轰隆隆之声大起，异样空间波动在光霞中传出，紧接着光霞一阵急促的翻滚呐、啊，一道数百丈之长的白狐在光霞中缓缓浮现。光狐刚一出现，就在秘境中刮起了一阵飓风，飞沙走石啊，无数的琼台楼阁在刹那间倒塌崩溃，天地灵气也混乱一片，到处都是狼藉之色。而三座大殿呢、啊，却似乎和这空间裂缝有些关联，光芒一时之间大盛，空中白狐也渐渐的拉长变宽，仿佛一只妖魔之眼正在逐渐的张开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7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0回。当这个空间裂缝啊，几乎占据了半个秘境上空的时候，突然从里面喷出了一股股的银霞，将三座虚灵殿同时照在其下。这其中一座大殿一阵巨颤，随之呢从地面缓缓升起，投向空间裂缝而去。银光闪动，这座巨殿一闪之后就不见了踪影，第二座大殿马上紧随其后同样升起。但是当第三座大殿也从地面升起的时候，秘境中的某处白光一闪，一只丈许大的雪白冰封竟诡异般的现形而出。此灵禽见到这秘境中的这般景象，碧绿的双目中闪过了一丝惊讶，但是马上盯着那尚在虚空中的最后一座大殿一眼，蓦然一张口，一道白芒一闪即逝，激射而去，却随之不见了踪影。然后此妖啊冷冷的看着此殿也被吸入到了空间裂缝中，却没有出手阻拦。三座大殿全被射入虚空中后，空中的裂缝立刻缓缓的闭上，然后银光一闪之后就立刻诡异的消失不见，秘境中的一切异象也随之消失了。那冰凤这才嘴中发出了一声清明，随即双翅一展，一阵白光过后身形骤然之间再次不见。又过了片刻，一阵惊天动地的声响传来，整座巨山都一阵巨颤之后，群妖终于攻进了冰城外最后的一层禁制。那苍背青狼、所化的老翁和那幼童直扑巨山而来。在这种情形之下，玄玉洞底部的上人也终于到了突破瓶颈的最后阶段。在法阵中，韩立手中的紫罗急火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下来，正盯着不远处，一脸的惊讶之色。不只是他呀，老太太和白梦欣等人也同样如此，眼也不眨的盯着法阵中心处的巨石，满脸呢都是惊讶。因为在那巨石之上，光团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朵乳白色的光莲。上人正端坐其中， 从莲瓣上飘散出缕缕的寒气，缠绕在附近，将身形淹没得朦朦胧胧。上人看似平静的面孔上，眉宇之间正有一朵六色莲花形状的标记，若隐若现，极不稳定的闪烁不停。更诡异的是啊，从其肉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好像是檀香，又好像是药香，闻起来是香欲扑鼻，但是却有一种淡淡的腥气在其中。虽然说在修仙界中，能亲眼目睹修士冲击化神的人那是少之又少，但是一些相关传闻还是或真或假的流传出不少的。肉身谈话，想不到这传说竟是真的，想必谈话结束，这道友就应该突破瓶颈成功了吧。目睹眼前的异象，老太太喃喃自语，脸上竟满是羡慕异常的表情。这可不好说呀，师兄现在的情形似乎有些不稳，仿佛只是肉体达到了突破化神的要求，但是这体内的元婴蜕变似乎有些不太顺利，否则那借助我等寒焰凝聚的神念就不会如此的闪烁不定了。灰袍老僧却眉头一皱，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也是难免的，虽然说师道友借用寒焰威能临时让元婴强大起来，但毕竟不是他自己炼化之力，掌控起来就有如小儿舞锤一般，自然吃力异常，能做到这一步一定是不简单之事了。韩立长吐了一口气，也开口说道，那我们出手帮大长老稳定一下体内的元婴如何呀？青山中年人脸上焦虑之色一闪之后，忍不住问道，这肯定不行，冲破化神瓶颈之事哪是如此简单的，也许这种不稳定正是师兄所期盼的，想要借助此种力量来一举突破瓶颈的，那我们若是贸然出手反而可能弄巧成拙，我看还是静观其变的好。白梦欣却清冷地说道。韩立听到此言微微一笑，并没有反对，其他人呢则互相看了一眼，也就都不说话了。其实他们就算想出手恐怕也是有心无力啊，因为经过两日夜不停的操纵极寒之焰，早已经让众人是身心疲惫，神念法力均是消耗的差不多了。现在的众人呢只能目睹这上人自行突破最后的难关而已，但是在没人注意之下，韩立的瞳孔深处蓝芒一直是闪动不停，将上人体内的法力流动、元婴的种种变化都清晰异常的收入眼内，默默的记下。这些只要以后有时间细细的加以印证，对他以后的益处绝对不小的。仅此一项啊，韩立就自觉此行冒险留在此地是大有所值啊，毕竟观摩修士突破化神期的机会绝对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他能这么巧的遇上了也算是机缘不小了。其他几个人虽然也能用神念强行观察一些，但是远不如明清灵木神通下韩立收获的多，清晰和全面性均大打折扣，效果是大大不如啊。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盘坐在乳白色光帘中的这上人身形一震，身体散发的诡异的香气一下子就浓郁了数倍，同时眉宇间的光帘标记也蓦然变大，幻化出一片片的莲形出来，彻底的绽开怒放。
原本静静坐着的韩立等人顿时一惊啊，同时凝神望去，只见原本盘坐在那里的上人双目已然睁开，一对眼珠竟散发出若赤金一般的光芒，同时手不动足不抬，身形就从光帘上徐徐升起，仿佛轻若无物一般。上人四下看了一下，脸上现出了一丝惊喜，略犹豫之后还是单手一抬，手指微微颤抖几下，似乎掐动了什么法诀。几乎与此同时呢，韩立只觉体内残余的灵力一跳，随即沸腾狂奔起来，竟有一种想往体外狂泄而出的恐怖的感觉。韩立大惊啊，不加思索的功法急忙运转数遍，这才将体内的灵力失控暂时镇压下来。老太太和青山中年人等脸色也大变了一下，同样的好一阵是手忙脚乱啊。看来这个并非是他一人遭遇的诡异之事。哈利目光闪动之下，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附近数座法阵同时传来了嗡鸣之声，附近的光幕更是猛然一颤，就从上面飞射出丝丝的光霞，直往法阵中飘射而去。这些灵光一接触到上人的身体，就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短短片刻之后，光幕就开始崩溃瓦解了，从法阵外飘来的光霞变成了乳白色，一下子变得异常起来。天地元气被引动了，不知道谁低低的说了一句，欢愉中充满了敬畏、羡慕，甚至有几分嫉妒的口气。韩立一听此言，心中一凛呐。这个时候上人的身体仿佛就是个无底洞，无论多少冰寒之力涌入进去，除了双目金光越发锃亮，眉宇之间的光芒越发耀目之外呢，竟再也没有其他的异常。此种异象足足持续了一盏茶的时间之后，一阵嘎嘣嘎嘣的爆响声从上人体内传出，他盘坐的身形一下子高涨了数寸，同时呢，他眉宇处光帘是急剧的变大，将大半个头颅都遮挡在其后，随后又骤然之间收缩，最终化为拇指般大小的存在，晶莹剔透的镶嵌在了其眉宇中，四周滚滚而来的光霞一顿，然后纷纷飘散消失，韩立等人体内的灵力骚动也同时消失不见，恢复了正常。上人神色肃然的两手掐诀，缓缓的闭上了双目，眉宇之间六色莲花也是灵光一脸，恢复了平静。见此情景，所有人心中都不由自主的想到，难道已经突破化神成功了？青山中年人和白梦欣面孔上更是隐隐的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有人开口询问，忽然一声闷响就从这上人口中传出，接着他的脸孔毫无征兆的扭曲变形起来，原本掐诀的双手也一下子抱住了头颅，似乎一下子痛楚无比。这一下子让韩立等人又是目瞪口呆起来呀。
师兄，怎么回事？
青山中年人大急的叫了一声，却不敢贸然过去。上人听到此惊呼，勉强的抬头望了一眼青山中年人，根本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其眉宇间原本看似已经平稳下来的光帘忽然之间霞光狂闪，竟然在下一刻就自行脱落而下，然后这光帘一涨一缩，传来砰的一声轻响，竟然就此爆裂开来，化为了一团六色灵团，闪闪发光啊！ 上人一声惨叫，身形几晃之后，人就从空中跌落而下，正好掉入到了下方的乳白色的光帘之中，身体呢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不停啊。
大长老，
这一下子白梦欣也无法坐住了呀，当即和青山中年人一声招呼之后，二人化为了黑白两道遁光，直奔光帘扑去。
韩立三个人面面相觑的互相看了一眼，却没有跟着飞过去。
我没事，只是被元气反噬，吃了些小亏而已。
大大的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跌落到光帘中的上人呢，突然之间一翻身，就再次的盘坐起来，脸色异常苍白的说道，脸孔的扭曲似乎已经平息了下来。
已经飞到近前的白梦欣和青山中年人见此，心中一松，当即停在了光帘上空。他们正想再仔细的问一些什么的时候，那上人匆匆的说了一句话之后，就马上一翻单手，一叠先前用过的银色的短刃出现在了手中，手掌一挥，银光闪动之间呐，16口短刃全都激射而出。但是这些银刃刚一离手，就立刻一个盘旋，刀刃呢是悬浮在了他的身体四周。接着上人一声低喝，16口短刃同时一闪，全部扎进了他的肉躯之上，除了头颅之外，身体各处都只露出短短的一小截刀柄，刀刃呢几乎全都没入了身体之内。韩立见此情形，双目蓦然微眯了起来，盯着前方，眼皮也不眨一下。只见这个时候的上人呢，身上蓦然浮现出一层布衣的杂化的光焰出来，以蓝白两色为主，但是还有其他的颜色。
几位道友，快快收回自己的寒焰！
上人眼睛都没有睁开，口中就郑重异常的一声大喝。那僧人口中一声佛号，随即单手朝上人的虚空一招，上人身上浮现的绿色寒焰化为了一缕缕的灵霞，转眼之间就凝聚到了一小团，嗖的一声就向僧人击射而去。僧人大袖一拂之下，就将自己的寒焰收了进去。韩立等其他人的动作也纷纷不慢呀，同样施法之下，将自己的极寒之焰召回。片刻的功夫，上人身上只剩下了一层蓝色的前蓝冰焰，身上散发出的异香就此不见了。这位小鸡宫的大长老啊，神色并未就此放松下来，而是双手掐出一个古怪的法诀，同时呢，嘴里边传出了古怪的咒语之声，遍插身体上的银刃开始微微的颤抖起来。一阵低鸣过后，绿绿的白色寒气沿着刀柄浮现而出，瞬间将所有银刀变得晶莹剔透起来。上人口中的咒语声一停，手中的法诀豁然一变，砰砰之声随之是接连响起啊，刺目的银芒从晶刃上洞穿而出，表面的冰层寸寸的碎裂开来，凭空就化为了乌有。但马上寒气呢又沿着银刃浮现而出，再次的化为了一层层的金冰，然后再在法诀催动之下重复的碎裂掉。如此接连几遍之后，韩立嘴角一动，心中有些恍然，这位小鸡宫的大长老竟在借用法器之力，将自己体内原先吸入的玄玉寒气强行拔除出来，看来他真的未能突破化神瓶颈成功，否则的话，这些寒气反而是滋补元气的最佳良药了。韩立心念急转，瞬间有了自己的判断，一声长长的叹息从上人口中传出。这位小鸡宫大长老睁开了双目，此刻的他眼珠重新恢复了黑白之色，但是身形相貌仍保持30余岁的样子， 但是仰头望天，一脸的寂寥之色呀。
师兄，你没事吧？
青山中年人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
啊，没事儿，
只是功亏一篑啊。上人苦笑一声，站起身，而身下光莲骤然之间崩溃，化为了点点灵光，凭空消失了，然后他轻飘飘的直接落在了下方的巨石之上。
唉，真是可惜呀、啊！道友明显只是神念上稍差一点，否则这次进阶成功了。不管怎么说，道友所创的这套秘术的确是突破化神的一种可取之法呀。
老太太轻叹了一声，对上人的这套秘术极为赞赏的样子。
除了修炼极寒之焰的通道难以找齐之外，本身也拥有极寒之焰，还要找到像玄玉洞这般极寒之地，这的确是千难万难之事啊。但像师道友这种手段，还是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啊。
灰袍僧人也微笑着说道。
听了僧人这话，上人嘴角抽搐了一下，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随即呢，他伸出自己的一对手掌，望着富有弹性的肌肤，这位小极宫大长老却目光闪烁不定起来。
师道友，既然做法已经结束，是不是该将阵法停下，让我等回石屋中恢复元气了？
韩立却眉头一皱的说道，同时呢，眼光打量了一下四周重新浮现的光幕一眼。
这个不急，在下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等处理完了再将法阵停下来也不迟啊。
上人听到韩立这话呀，头也不抬的淡淡说道。而青山中年人和白梦欣互望一眼，两个人呢是谁也没说话。
石道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此情形，僧人自觉发现了不对劲儿，当即呀、脸色一沉。老太太虽然没有说什么，面孔上也立刻浮现了警惕之色，那缩在袍袖中的手似乎动了一下，仿佛扣住了什么东西，然后冷冷的望向了对面的小济公三人。韩立呢心里也是一惊，因为所有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他觉得下一步这个上人恐怕要对他们三个人下手了。想到这儿，韩立的戒备之心大起啊，看来还真的要和这上人一比高低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1回。